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圣是神的本性，这一位圣洁的神是绝对无法与任何的罪恶相容的，他是不能够允许任何的罪恶。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根据神的品性跟本性，根据神的品格，对着罪恶，只要他是圣洁的，他就必须审判。神的百姓在苦难中为什么会问神 How long? 我们还要等多久呢？是因为神的百姓知道神是圣洁的，只有圣洁的神，他才不可能不在乎罪恶，他才不可能任凭邪恶横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很可惜，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特别年轻人中间，像你们高中大学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了多年这里美国的教育，已经没有圣洁的概念。所以你会听到这些孩子们常常说，哦，我是不会吸毒的，我是不会搞同性恋的，我是不会做这个，我是不会做那个。但是我学校里的同学，我公司里面的同事，他们做的话，只要不影响我，我不会在乎。这一些年轻人，其实我这样说也对他们不公平。我最近发觉，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也差不多。我们却没有忘，我们却没有问一句话：我们不在乎，我们的神在乎不在乎呢？神又如何看我们这一群属他的儿女？把罪恶当作不是罪恶，神有什么感觉呢？你没有问题，神会不会有问题呢？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因为这个与神的本性相矛盾。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不在乎真理，不管什么是罪恶，不，没有公义的世界，所以我们周围碰到的人，没有人喜欢审判，我们不喜欢听审判的道，我们也不会跟人讲审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一个不审判罪恶的神，根本就不是神。不但天使要警告，祭坛下也是如此。十六节、十五节第十六节那里说，哦，十六章的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哉成哉。祭坛下，祭坛代表什么？祭坛是审判的地方，人犯了罪以后， 在旧约就必须带着献祭的动物拿到祭坛上去，接受审判，接受借着火代替了犯罪的人，那个祭物替犯罪的人付上了审判的代价。祭坛更重要的，它不只是审判，祭坛是一个怜悯的地方，因为在祭坛上面有施恩座，这里有声音说，全能的主神，你的审判何等的真实，又何等的公正，何等的真实，又何等的公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活在地上，不要希望别人会公正的审判你，不会的，人家说你好大概也不公正，人家说你坏肯定不公正，同意吗？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我们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不要期待别人会给你公正的审判，没有。但是请你记住，将来有一天神给我们的审判绝对公正，神绝对不会冤枉你，绝对不会，因为他无所不知，因为他无所不能，所以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准确的，绝对公平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跟神求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遵行主耶稣在新约中给我们的命令，那就是不要论断别人。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呢？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猜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们不要听到一点蛛丝马迹自己会编故事。哎，我讲一个事情给你们听啊，这是我们教会以前发生的，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所以跟你们讲没关系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到另外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家里去一起做功课，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做功课，一边讲一边聊，很开心。然后发觉这一家的主人，他的爸爸跟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两个人抱了。你知道这个很讨厌啊，人一发起脾气来，请问你，口还择言吗？不会的，乱讲话啦，发脾气发得很大，很难听啊。这个小孩在那边看，哎呦，哎呦，哎呦，在教会他还很厉害的哦，还是教会的带领人的之一哦。我怎么这个样子哦？哎，你知道现在小孩子最危险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很会上网啊。听懂了吗？那他还没有很过分的到什么其他的地方乱po啊，他不过就是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另外一个同学啊。哦，他说你不能够相信哦，某某人的爸爸跟妈妈，哇，好吵得好厉害啊，好像他们都要离婚了。这是他的感觉，有没有错？感觉没有错，但是问题是，那个小孩子看到这个 email 以后，他怎么解读呢？他就去跟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又跟另外一个人讲，最后传到我的耳朵里，你知道是什么故事吗？是我们的同工在家里打得都流血了，而且肯定一定要离婚了，这简直这个家就完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求主赦免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不要随便做审判师，因为只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只有他的审判才是可靠的。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成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宝座上有一个声音出来说，成了。我读的时候我想起来，在另外一个非常不像宝座的地方，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也说成了。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宣告神救赎工作的完成。这里启示录的成了，正是加略山上成了的呼应。在祭坛上，主耶稣亲身承担了一切罪恶的刑罚，代替人负了圣洁神愤怒的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不是要改造他自己，他所做的也不是要吓唬人不要犯罪，他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也就是你的罪跟我的罪做了挽回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愤怒的审判极为可怕，而你我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家中，能够坦然无惧的坐在饼杯的面前，那是因为圣洁神一切的愤怒和审判不再放在我们身上，乃是放在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如果神的愤怒审判没有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必须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在罗马书三章25节到26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因着这一个挽回祭，把神的义显明了出来。不但如此，不只是显明神的义，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这些 信耶稣的人得以称义。这是为什么？一切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他有资格去控告神不公义，因为他把一切罪恶的审判都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满足了神律法对着义的要求。所以当神来审判那些不肯接受耶稣义的人，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是义的，是对的，是公义的，是公正的。老约翰告诉我们，神末了的审判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末了审判的时候，所被审判的人都是死不悔改的人。16章9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11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21节，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还是不悔改。如果你还记得，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那个时候是写在11章13节，正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人。看见没有？那里的审判远远比不上这幕后的审判，不过才十分之一的城倒塌。神那个时候有限，神自己限制了他的审判工作，不过才死了7000人，其他存活的人就惧怕，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可是我们刚才读的第16章，我们看到人们面对到耶和华审判如此大的灾难，不悔改，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相反的，人只会亵渎，并且三次亵渎。在16章里面，老约翰更让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审判，它的时间是无法预测的。第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毫无疑问，约翰看到的是末了的审判。我们的主强调，无人可以预先知道，一切审判中最大的审判就是人子回来的时候的审判。你把15节再读一遍，一起读，看啊，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神写启示录，他的目的不是给人一个时刻表。有人以为神写启示录是给我们末日的时刻表，好像你有一个火车的时刻表一样，你只要到了那个点，你不要错过，你就可以搭上那班火车。各位，神写启示录不是给我们时刻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神他的定规不是要给人时刻表，你只要时候到了赶上去就行了，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叫人警醒，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他说来就来了。等一下我们低头祷告，一回头主就在外面，都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笑，你警醒吗？你预备好了吗？这是神写启示录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这像在逃难的时候，我们这些难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班火车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赶快爬上去，你就逃走了。这样听懂了吗？你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来，那你怎么办？如果有时刻表你很好办啊，没有时刻表你就乖乖的老老实实的每一天警醒等候在主的面前。这是神写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但是我实在觉得要再说再说再说。什么时候有人很兴奋地告诉你哪里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说你看到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耶稣快回来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发生了这个事，你就要赶快怎么样，赶快去多买一点东西存起来。你记住，找到什么红母牛啊，什么要盖什么什么第三圣殿，随便人家讲什么东西，请你记住我的话，也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不要把这些人讲的话当回事，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就没有把主耶稣讲的话当回事。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地讲，你们要预备好，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十六章主又再一次地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你要警醒。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今天不是充满了恐惧面对未来，是我们充满了盼望等候我们的主回来。因为当他回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疾病，喜欢不喜欢？喜欢。没有疼痛，喜欢不喜欢？我们中间年长的好多人跟我一样，我们常常是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我常常跟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讲，不要怕，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没有痛啊。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死亡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亡，每一个死亡都给我们带来伤痛，很快 很快，没有死亡，没有眼泪，好不好？但是最好的是我们这一群属主的人可以面对面遇见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坐在他的脚前听他口中的恩言，我们可以跪在他的面前亲吻他，谢谢他，告诉他说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我们低头祷告，求圣灵用着这一点点的话对你的百姓说话，让我们都能够警醒，让我们也都知道你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救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